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悟法传一这一卷呢，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把这一段把它讲清楚，特别是他到了法现世以后哈，那么这个他啊，从风动哈到幡动，然后呢，这个到这个法现世的这个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故事呢，那么因为这个法性是跟法师论法哈，印宗法师呢，那么请他说法，所以请他说法呢，那么法这个印宗法师呢，却还告诉由衷的感觉说，仁者哈，那么讲经哈，那么这个论义哈，有如纯金，有如真金哈。那我呢，讲经论义呢，有如瓦砾一样哈。他由衷的感到这个的说出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出来，因为他是一个从内心里头真正哈开悟的这样子的一位这个行者啊。那么，可是呢，他们到这里的所谈的呢，一直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一个大般若经的这句话。那么他只是在解释一个大般若经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留意哈，他在这一段所要谈的呢，他说自心谛听，我为你说哈，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是自信般若。你看修行的问题，佛法的问题，是一个我们能否啊做到去实践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能够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自信般若哈、啊、去产生觉察的功夫的问题。所以呢，但哈、啊、这个口但说空哈、啊，万劫不得见性，嘴巴只是说的那个空是没有用。你心里头常常想的那个也是没有用的，真正的是你能不能有一套修行的法门，真正才可以的。所以你万劫不得见性啊，终无有益哈、啊。他说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啊。那么此言大智慧到彼岸，其实你直接去解释，你可以去买一本书，这个地方只是这么解释而已，其余的你还是不懂。只知道说唐言道智慧大彼岸，唐朝的语言也就是当时的国语，那就是道大智慧到彼岸。但是他告诉你，此须心行啊，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所以他问什么？他讲了什么是摩诃？摩诃是大的意思，大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不着有，第二个是不执着于空。什么叫不执着于有呢？是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我们世书里头讲说君子不器，为什么要君子不器呢？君子不要把自己变成器具，如果你像器具一样，就叫做有。如果你内心里头只想着啊哦、一种刻板的一种思想，刻板的一种观念，这就是有。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哎呀，我们女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那就是有。那你想说，想一想，为什么一定有女人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为什么一定有男生一定是如此呢？啊，我们男人一定都要有男人的气概，哎，这也是有刻板的印象。所以过去我们给各位稍微提醒一下，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在讲为摩诘所说经里头特别提到的是男是女，非男非女，无男无女，你认清楚了吗？你必须要了解你是一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女生，可是你却不要 被男生的刻板印象跟女生的刻板印象，男生的成见或者是女生的成见把你给绑住了，绑住了以后你就真的是女儿身了，绑住了以后你真正就是一个男儿身了，问题不在男生或者是女生，是不是？那么所以不着空也不着有。那什么是不着有啊？不着已有的东西呢，通常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有，我们常常会被一些观念给绑住的。那什么叫做着空呢？就是空心静坐，希望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做，我这样觉得很舒服。好了，那你整天坐在那个地方就叫着空，所以着空就叫做无际空。那什么叫做般若？什么叫智慧呢？他说智慧的意思是真性自用，是我们自己的自信真正能够拿出来做觉察。觉察什么？觉察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觉察我们人生的生死大义，觉察我们在这短短的有限的人生之后，那我们人生的究竟是什么？觉察我们是否会被有的观念给绑架，觉察我们是否会被空的东西把我们弄得变成空空空空的无际空。你要觉察，如果你属于空的，你会我们就会断灭；如果你属于有的，你就会被绑架。那么你一定会说，那也不可以有，那也不可以空，那请问我算什么？你算空。空的意思就是活活泼泼，这个空就是自信啊，真性自用这个问题。我们想想嘛，在经文里头这么讲啊，他说一切时中念念不语，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语即般若觉，一念智即般若生。经文是这么说，他解释这个地方般若的时候是这么解释的。那你看看，问题就出现在念，问题就出生在念这个问题上面。一念语般若就觉了，一念智般若呢就生了。那请问这怎么解释？这问题在哪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给各位在这个问题上啊痛下一锥，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它下一个大的功夫才可以，才能够了解它。那般若蜜他要怎么讲？他说般若蜜唐言到彼岸，就是到那个彼岸。那什么是彼岸？本来我是执着有的，执着空的此岸，现在我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那就是叫做唐言到彼岸。那个彼岸叫什么？那彼岸就叫做离生灭。所以又是叫做离生灭的意思啊，解义啊，无生灭。所以离尽无生灭，如水常流通。你只有在没有生没有灭的时候，生的东西是多余的，灭的东西也是多余的。生的东西是在你现有的真实之外多生出来的，灭呢是在你真实之外你又切掉了一部分，叫做灭。所以没有生灭，没有生灭的就是才是真正的真实。其实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生灭的问题，你只要念头里头起了一个念头就生了，是不是？你起了一个念头就生了，起了一个念头也灭，是这个问题呀。那么这一句话呢，我们接下去呢要给各位更进一步的，今天要来谈的是悟持法者是般若法。你能够真正领悟而且活活泼泼的能够运用这个法的，它就是般若法啊。修持法者啊，修持法啊，修这个法的啊，那么是般若行啊。修这个法去行动的就是般若行。不修即是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我们如果不肯去修正，不肯去修这个念头，那么你一念修行是指从念上修行哦，不是你有一个修行的念头，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念头，修行的念头，只是我们没有去修我们的念，而我们只是有一个念头想修行，结果我们口说要修行，没有实际去修行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文字的问题先把它弄清楚。不修即是凡，你不肯去修行，那你就是一个凡夫。可是呢，一念修行 这个意思不是你有一个修行的念头，你就是等身，你就是与佛等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去修的是你的念头。你能修正了你的念头，使你的念头不再执着在空和在有里头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如水长流通。这个如水长流通就是离生灭。什么叫离生灭？不增不减，是金刚。那就是啊，可以真正面对真如的一条路，是这个意思的。过去我念六祖坛经啊，诵读六祖坛经，我念这些东西早期我也是囫囵吞枣。我看了不修即凡啊，一念修行啊，那么这个就是以佛等啊，叫自身等佛，就是以佛等。我以为说我们内心里就想了，我心想的阿弥陀佛，我心念的阿弥陀佛，这极乐世界是我的。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只要有一个念头，每个人都自身等佛了，那太容易了，是不是？那你还什么问题？是修治那个念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看他说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凡夫其实他就是佛，觉性是从凡夫那里去觉察的，烦恼就是菩提。很多的烦恼你能觉察到它，你能看得清楚，它就是智慧菩提。所以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就是佛，前念浊净就是烦恼，后念离净即是菩提。好，这一段话就是最精彩的啦。你看前面我在讲的说一念修行啊，自身等佛，那么这是指对念来做修行，不是一个修行的念头，而是我们对念来修行。所以你看他的解释是前念迷即凡夫，你现在起心动念的念它是迷失的，迷失就是不中肯，不中肯就是你开始执着了，那叫做迷。你有了这个迷的时候呢，前念迷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凡夫，你就会产生凡夫的烦恼，你会产生凡夫的痛苦，你也会变成凡夫的生灭心。所以你前念一念迷，你就会走到凡夫里头来。可是后念悟即佛，你虽然现在起了一个迷的念头在这里，可是你马上又回过头来醒觉，你在醒觉的那一个刹那呢，你又回到了佛里头来。所以后念悟呢即佛，你呢又变成一位觉者。前念浊净即烦恼，你现在起一个念，这个念你现在浊净了，浊在你的境界里头。有人批评我们两句话，我们内心里头不屌，我们浊净了，是不是？可是我在不屌才不两句，我马上又觉察到，哦，我现在是被一句话给绑架了，是不是？我正在这么样马上警觉到他的时候呢，那我们又怎么样了呢？我们又发觉后念离境，我马上又从这个境离开了，我只不过是听一句话而已，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别人啊对我的一点意见而已。可是这个意见也是有它的基本道理的，并不是全部都是没有的，也是可能有的。我知道我只不过是把这件事情我做了更多错误的解释跟延伸而已。所以后念一离境，它就产生菩提。这个菩提是什么？这个菩提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菩提，那就是我们真性自用的部分。我们的真性啊，我们就可以真正提起来，真正产生作用了。所以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呢，是最尊最上最第一的啊，它是无住无往以无来，没有任何的执着。三世诸佛皆从中出，三世诸佛都是从这个地方修行的。你要把握即心即佛，所以禅宗叫做佛心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的。我们常常讲一个基本的道理，好像很容易懂，大家听了说我现在懂了。可是你说真的，你还不懂，你还距离懂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我很清楚的，因为我曾经在你目前这种状况之下过，我很清楚。 我要告诉你，现在慢慢要让你去接触一个很真实的现实的状况，你才真体会到它，那以后修行才那个门路门道，你才真的掌握得住，否则没有办法的。你我们来看看，浊净就是此岸，对不对？我一浊净的时候，问题就会来哦，我就没有办法，我一浊净就会被净所吞噬，我们被境界所绑架，我们就会被境界所吞噬，我们被它吞噬掉了，那我马上变成奴隶，我就不能成为一个自信启用的人。现在我这样子一个叙述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叙述，你听起来你听懂了，那很好，可是你为什么会用不出来呢？因为没有人真正把这个地方把你解剖开来给你看，现在我解剖给你看，你就知道这个状况在哪里啊。如果有一个人他呢来批评我，这个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任何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他在批评我。那你他批评你说你啊，这个对这一件事情你漠不关心，你没有用心，你这个人做事情不牢靠，有你这个朋友也是枉费的啊。这话讲到这里啊，有的人听一听愣一愣就算了，有的人接下去听到了以后马上讲枉费什么，汪慧跟你一份朋友啊，那一份朋友又怎么样？哦，那个人更生气了，有你这个朋友倒霉了，你懂不懂？那这个我啊，就会发大火，是不是？你不爽就拉倒嘛，我正想跟你拉倒，对方这么说，这一个对话是朋友也不好，是同事也不好，是任何一个状况都不好，连亲戚也不好，连自己的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之间的互动都是极为不好。可是我们只知道说这两个人的沟通到这里拉倒了，而且憎恨心马上起来，彼此之间敌意很高，我们烦恼很大，我们现在很气的回家了，回家以后还在想这件事情。那现在我问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呢？你对那个人是不是非常恨呢？会的，而且你会觉得对这件事情你很困扰，好好的朋友两三句话都办了，可是他确实也真的不应该对我讲这种话，可是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又讲那样子的话？好，话本身只不过是他所表达出来的表象，注意，表象就是外表的行为，现在所讲的那些都不是真实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真实的东西，是后头的链，你有一个链，有一个绑住非常牢固的一个链在你在这个我这个心里头啊，这个我里头有个东西绑住我，绑住什么呢？我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说我不好，你有这么一个念头的话，你是错的，你着尽了，你着在一个境界里头，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做到啊，火狼共举骨的不给单，这句话是错的。我们家小孩子教说，一个几个狼做到火狼共举骨的不给单，常常把它重复，把这个小孩子教成这样子的话，这个小孩子就会执着在一个。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是什么？我必须是永恒都是好的，我必须是普遍都是好的，这样子的不合理的一个念头那里。所以只要有人跟我们讲一句跟我不同的，或者对我做一点批评的时候，我马上会觉得你伤害的是我，你伤害的是我，而不是你在讲不同的意见。可是一个人如果想法想了说，这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你只是在讲你的感受跟你的不同的意见给我而已，那我会觉得哦，请说说， 我倒还愿意听听你的意见。他不会在那个地方起生灭，生什么？生需要人家赞美的心，灭什么？灭希望人家对我有什么不客气的地方。你在执着在里头了，就拉得很，自己就会拉扯在里头，很辛苦。你想想看，那个船哈、已经上了岸了，把那个缆绳都已经系在码头上了，然后你没有把那个东西拔起来，然后再开船，你说这艘船会怎么样？会很痛苦的拉扯着这个绳子，这就是执着的原因。所以你执着在有，一样的痛苦；你执着在空，一样的痛苦，因为空也是一种执着。你绑在码头上，跟你把那个锚丢在海底头，是一样的拉扯，是一样的厉害的。所以你看的吧。所以我举个例子这么说吧，一个年轻人他感情谈得很好，他突然间面对了一个问题，失恋了，那个男生不理他了，或那个女生不理他了，你想他会非常难过。这个非常难过的背后是有一份执着。执着什么？你们能察觉到那个执着的东西是什么吗？太不值得了，我对他这么样子的好，他对我这样子，太狠心了。执着在这里，执着在这一份感情没有了，那我的人生全部都没有了。但他没有想到，其实他还有很多的东西。他执着在一点上，就把这个东西当全部，把特称当全称了。那当他开始一陷入这样子的时候，没有他，我的人生完了。他心里想法是这样，可是没有他，所以我的人生完了，所以我现在要跑到几层楼的楼上去高空花式跳水。他不是跳水，跳陆地，他跳下来了，他受不了，他受不了，采取自杀的手段，采取沮丧的手段，采取在整个情绪上不能适应的这些手段。他的后头只是一个念头，是他离开我，我完了。其实他离开你，只是离开你身上和你所有的感情里头，很多种感情里头其中的一环，或者是一部分，或者是其中的一块，但是你却把它当作是全部的。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这个是你的全部，它就产生执着。只要是全部的、普遍的，都是执着的。你看一个母亲哈、她看到小孩子哪的成绩表现不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母亲有多烦恼吗？哦，就烦恼哎，母亲或者父亲都会很烦恼。那你知道他的烦恼是什么吗？他的烦恼会演化成很多。你只敢没卡怕表的，你要给我努力一点。你若不敢没卡怕表，你没给你恭喜啊，恨出来了。你知道我是啊，我是很爱你啊。爱之亲，责之切。哦，我是爱之深，责之切了。我是对你是如此这样，你要知道我对你的苦心啊！你不读书的话，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安尼欠食欠穿，唔敢读书，唔敢卡打拼去。那你要想想看哦，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焦虑，讲出这么多并不好听的话出来呢？这个妈妈或这个爸爸，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只是着在一个问题，没有读好书，前途就乌有了，就执着在这个念头上而已。有了这个念头，每天回来都不舒服啊，对不对？看到小孩子，你看叫你读书不读书，你那叫考几分，你那叫什么功课，还不读书，整天都读。所以小孩子最后书也没有打好，也没有教他待人接物，也没有教他如何容忍包容自己的缺陷，也没有教他如何啊学习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延缓报偿的能力，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到最后书没有读好，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这些所演化出来的所有的语言、行动、做人这一套东西，全部只着在一个念头上：小孩子不读书，前途完蛋了，我也完蛋了。 然后把自己跟小孩子全部连在一起，他执着在这个链里头，只有这个链，所以一定要修住那个链。所以你看看，我们回过头来刚刚讲的，不修即凡，一念修行呢，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他成绩不好也是菩提呀，只是你不要执着的就是菩提呀。所以前念迷即是凡夫，后念悟，那么即佛。前念浊尽就是烦恼，后念离尽就是菩提。你看，如果孩子啊成绩考不好啊，你有一种你执着在一个念头里头，我的小孩子成绩不好，给我何况无面子，这个没有面子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嘞。有的人他就会这样子，我的囡仔读书读个不晓啦，他故意讲给别人听，叫 reaction formation， 就是说我们用一种反向的东西把它暴露出来，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方法。其实这样对小孩子伤害很大吧，很大。有时候看小孩子不乖把他赶出去，其实不是，是我们觉得不乖你完了，我怕你这个完了，我很害怕，我把你赶出去。但这些行为都变成非常的愚蠢，跟失掉菩提路的，这叫做迷，你就会变成凡夫，就会很惨，一直下去。你要修住的是一个念头，但是我上个星期已经铺好了路了。你要去注意的是，世上是无常的，没有全部都如此的，对不对？也没有普遍到哪里都是如此的，没有这样道理的。你不可以执着在一个东西上头，你必须要不断的跑出来，变成一个空，变成一个能够自信去起大用的那个人才可以。你看，我们来看看，有的人说我身体不好，我那个身体不好以后我会想很多，你知道吗？你看啊，身体不好，我有一个亲戚长辈，他身体不好，他每天想的都是他的风水，他们家的风水不好。可是这个风水不好问题就很大了，这个风水牵涉好多房，是不是很多的意见，对不对？可是他每天都为这个风水哈，本来没有病也要烦恼到有病哦。那么他执着在风水里头，他没有真正跳出来。其实风水这件事情为什么叫做风水，风水这个问题还是在普遍上有一个基本的愚蠢的假设，那个念头，只要那个风水是好的，它就会影响我到任何一个方面都好，不只是我身体会好，我的女儿也会嫁到一个好丈夫，我的儿子也会生的是男生，他如果要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话也会办得到。只要是风水好的话，小孩子书就会读得好，只要是风水的话，我们自然啊，这个财源就会滚滚。他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普遍性的东西。可是佛一直告诉我们，那种普遍性的东西是我们的迷信，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你能够去真正找到一个极乐世界，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那个极乐世界吗？佛告诉你，未知有也，没有这样子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你能当下一念开悟的时候，当下就是极乐世界，未来你所去的地方都是极乐世界，都是极乐。他永远保存了这一份可以醒觉觉察，而且是可以度人化世的力量，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看了很不好的东西，人家看的是极乐啊。所以各位还记得吧，赵州跟文远两个人闲着没事儿，赵州是师父，文远是弟子。赵州没事呢，看到桌子上吃完了一个饼干还留在那里，赵州就讲了，文远，我们两个人来比赛比赛，输的人就吃掉可以吃那个饼。哎，他不是用赢呢，他完全是反规则的啊，意思要你不要执着。我们通常都是赢的人吃，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弄一只输的人吃哦。你看这禅师哈，这是唐代的禅师，他多么警觉啊！ 他说输的人才可以吃啊。好了，没听得太清楚的人就以为还是赢的师父啊。可是现在我师父一讲完了，弟子就问了，文员就问说，师父那我们比什么？他说我们来比赛，比赛看谁把自己比拟的更卑下更低下。好，我那就开始了。一个说我是驴子，我是一头驴子，一个说我是驴子的屁股，一个说我是驴子的屁股拉出来的屎，一个说我是在那个屎里头的蛆。好了，老师讲话了，当文员讲到说他是那个蛆的时候，他就问他说，文员那个蛆在那里干什么？文员说在那里度暑假。赵州说你赢了，那我输了，把饼干拿来吃掉。哎，这次公案你知道这里面蕴含着多少心灵世界的这个奥秘跟心灵世界里的真谛，你要注意啊。如果你一直都认为啊，只有右手才能写字，你就不能够谅解左手写字的人，你常常会觉得很别扭。如果你一直都觉得你喜欢穿的是比较亮一点的衣服，那你就不喜欢人家穿比较深或者是灰的衣服，你会看不惯人家。你如果都很喜欢把头发留长头发的，你有时候会常常觉得不喜欢人家看头发把它理得短短的。人常常出这个毛病的，就是执着在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很多的麻烦从在那里出来。我们一回家就地操给啊，对我们家的人，小孩子今天好高兴才去理一个头发回来，你就讲了，你那些头毛剃个阿哥老下你等，哎，你为什么不去想想说，有时候留点长一点的头发，理完了以后上面还留长一点的话也不错。哎，不是，我们一定要讲的是这个样子，你看着吧，问题就通通都出现在这里。人际不好，有的人人际关系不好，他会怎么感觉呢？他别人总是看我看不起，你执着在一个别人总是到哪里都一样，我在家里他也看不起，我去别人的外头别人也看不起我，所以这个人就会出状况。整个的烦恼通通在这里，他没有去觉察这个事情，他没有去觉察说，人家我会跟别人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讲话会去伤到别人，或者是我常常我不经意的啊，我会冷落或冷漠别人，也许或者是我常常会刺伤别人。他从来没有一个觉察去觉察到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觉得想着别人应该对我好，可是别人没有对我好，好像到处都没有对我好，我的命就是如此。只要一涉及到命就出现这个状况。你知道有很多人很喜欢算命的原因在哪里吗？因为算命的只要告诉你啊，你这个命很好，福禄寿俱全，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你就想把它当全称，很高兴，对不对？那你很高兴。所以算命的人最好是学一点心理智商，算命的人最好学把坛经读通，那他就可以救，真的是可以救苦救难。按算命的人如果一开口就铁口直断，哎，我看你将来你没有什么前途。对方说我书读得这么好，我可以读第一志愿，我怎么会没有前途？命归命，读书归读书，啊，你好心一点啦。那这个人很容易就执着在那个点上，说我的命不好这件事情上，以后他会拿很多东西来巩固他，巩固这个念头，巩固什么？你看今天莎莎碰到一个人赶车子，没有赶火车没有赶上，你看命不好是不是？我前天骑个车子出去，第一次骑车子是不是就去跟人家摩擦，一看我才第一次骑车子就跟人家擦成这个样子，你看我这个命确实是不好，是不是？那这个过几天啊，这个花个钱去买一支很贵的笔回来，仔细才看，你看回来又有一点瑕疵，我这个命不好。所以他用很多东西都是来巩固他那个命不好，以后很麻烦了。以后他结婚了以后，他觉得这个结婚的那一天不好， 其实人的烦恼，人的很多的困扰都是从这里来的。你注意看啊，婆婆会不断的嫌弃啊，这个刚过门的啊这个媳妇儿啊，那你知道她的原因在哪里吗？她希望她一关了门过来，什么东西都应该会听她的，满她的愿，她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可是人怎么是十全十美的呢？所以她一碰到有一两次觉得她不是的时候，她不是讲说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她的念头不是这样，她的念头是她不好，从一点是不好去推论变成全部都不好，然后她开始对她非常的排挤。人跟人之间之所以无缘的原因，是从单一的一件事情扩展成了一个全称，变成全称的时候就是执着了，就变成执着，变成普遍都如此的时候就开始执着了。因为本来是无常的真实，你现在就要把它变成恒常的东西，都会变成边界，边界是所有一切我们苦难的来源。你看看人哈，那么这个在执着的时候，他就是会迷啊，会造成归因上的错误。我们会执着在一个念头，我们很奇怪的，我们把很多的事实把它归因到我们所执着的念头上面来，你相信吗？是如此。有很多的人他跑到一棵大榕树底下看一看，这里就是有神的地方，写上三个字，有求必应四个字，然后他拜一拜以后，什么好的东西都往那里归类，归因到这个问题上面来。哎，我去拜那个有求必应真的有效，你看回来家以后，你看我女儿生了男生了，哎，你女儿生男生跟你去拜那个的时间是早就已经性别决定了，哎，不，他把它归纳到这上头来，他认为是拜的时候才临时改变的，然后他开始把很多东西往，哎，你看这地价第二年就这个地方的地就大涨了，你看我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把它卖掉，我就可以换一栋啊蛮好的房子，你看我好康啊，拜出来的。所以有很多的拜拜是从这样子执着而出来的，而不是真正有那个神在我们自己的心，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在那里。好了，等到你开始有了认为那个神存在的时候，本来没有的神现在神存在了，他回过头来把你控制了，你变成他的奴隶了，你完全听从于他了。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打破那些尘劳，打破这些关锁的原因，是佛他为什么是叫做觉者的原因就在这里。当我们产生了这种归因错误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会逐渐的消失，我们的困境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有这么大的一块土地，也弄了那么好的风水，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能适应这个变迁的社会，全部都垮掉了。我们看到他开始解体的，他不能成长，他不能做一个觉者去生活，他开始出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家族里都不断的在出问题了。其实人可以产生很多迷信的这种归因上的问题。我们再去看看，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个般若自信的觉照的时候，那么因为你被那个执着的东西绑架了，你现在的这个真性自用的这个自信，你本来应该限制本性的那个见智的那个见智，有限制本性的这个力量没有了，这个力量没有了以后呢，我们所谓真性启用的力量没有了，我们开悟的能力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觉照的不功夫没有了，我们再也不能觉照了，所以我们的智慧没有了，我们掉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给自己所建的坟墓上面去，这就是所谓的地狱就出现了，所谓的阿修罗就在这里出现了，所谓的恶鬼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因为你的觉察力不行了，所以万法为心脏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生命的大事，生死的大事是从执着来的， 有的人执着有，怎么执着有？哎，我们人生，我们生命大事，哎呀，就是要生子孙，要一片财产给子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这样子，人生到最后死了也是悲哀。他执着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位父亲，他把正法的佛教骂了一顿，还不打紧，他把所有的出家师父通通都把他骂了一顿。他说他原因是因为他女儿出家了。他怎么说？他说一个人如果都不懂得有一个家的观念，如果一个人都没有一种传宗接代的观念，那人生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他就执着在一个人生就是要传宗接代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别的了。所以他一在这里的时候，所有违反所有跟这个不同的东西，他通通都要一一去反对。他觉得如果没有去对祖先去烧香啊，膜拜这些，就用心面光骂了没人拜，他就输掉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那么如果是这样，这个家庭出现了一个，那他就要跟这个基督徒亲，他又来了。你要注意执着的东西，你执着在善的也是很麻烦的，执着在恶的也是很麻烦。真的道理，如果对人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有的人对生死的大事的执着是什么？是说如果我没有风风光光的，如果没有叫做家己一大丁子孙家孙，那哪没一大丁，就无后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生最大的败笔。只要你执着在那，我们问他，那你认为为什么他叫是没有败笔，是一个最大的败笔？他会跟你讲，那我就没有人拜啦。那为什么需要人拜呢？他那没有人拜，我就没什么都没有啦。每一个人的恐惧都恐惧在，就是我希望现在什么东西我都把它安排得好好的，希望是受者相。所以你要注意，受者相那个意思是对永恒的执着，受者相是永恒的执着。我们希望永远长生不老叫长寿，我们希望目前的情况都不会变是长寿，我们不敢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去学习一点新的东西，也是因为我们受受者相的影响而来的。好，我们接下去来看看啊，刚刚讲的是这个念头一绑在那个地方，你的真性自用就丧失了。你要让你的真性自用能够发挥出来，使它有觉照的话，那就是要般若。你要注意到空这个问题，然后从里头解脱出来。所以他告诉你，无常的，你不可能永远都把握它的，无常的现象也本身也没有自信，所以没有本来就有的本质，只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而已。那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因缘和合的东西。所以有十个人，他跟我相处，有九个人都说我好，有一个人偏偏就说我不好。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为什么？了解不够，意见不同，他应该有不同的看法。你能够有这样看法的时候，你就能够接受别人对你的不同建议，你能够包容不同观点。人必须要学会，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才叫做空。如果没有，你执着在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说好，好难攻击故为的我给他，这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产生永远的压抑跟永远的困顿，以及跟别人容易起冲突。只要有不同的意见，老子宰了你，我内心里头我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出来。所以要修就是修那个念，把那个念修正了，修正成它不是执着在一个全部的普遍的永恒的固着的，把这个东西修正掉了以后，你的人生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再好的事情，你也不可能有时候做要做到十全十美。人生如果有十全十美的话，就是我能够包容不美的地方，才得到了真正的圆融。 那么能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念头开始就不执着了。我们执着的东西都是执着在那个我们希望一百分，希望永恒，希望普遍都如此，希望不会有一点点意外而来的。其实你把它弄清楚，你认为你每天生活的东西都很卫生吗？就是一个十全十